那感谢你，让我们来逐日在你的坛里来学习你的话语。主你的灵与我们同在。我们真是看到这段经文，这段经历，我们好像很熟悉。但是主你，每一次都让我们有新的看见。这是感谢神，求主你将你的道理、你的亮光常常向我们显明，让我们的心真的了解你在十字架上所为我们付出的是何等的意义。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这段今天讲的是马可福音，这个叫在敌人手里受苦。上周是马吉讲的，说这个在这个朋友手里受苦啊，这周是在敌人手里受苦。然后前面我们说再往前看，就是这个玛利亚告耶稣。然后上周是说我们要知道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死，不能把它看轻了。然后玛利亚是把她一年的收入，高抹在耶稣的身上。有些人觉得这个价值有点，太大了，不应该这么使用这个香膏。但就是说，其实终点都是在看耶稣的重要性。那今天我们看耶稣在十字架上这个在敌人手中受苦的这样过程，上十字架之前的，我觉得也是一个很好的提醒。在这个讲之前，我们先讲一些补充知识啊。大家知道，这回耶稣在这个被受审是在犹太公会被审。这犹太公会是什么样的呢？这头有一个，所有的资料都是 Tim Keller 牧师的资料头，他根据这个叫《密西拿》，这个内容是根据《密西拿》这本书写的。《密西拿》呢是，其实是在耶路撒冷圣殿被毁之后，大概100年左右，因为他们的圣殿被毁了嘛，所有的律法书都被烧掉了，所以很多的这种律法的规矩都是口传的。然后后来他们为了把这个口传的规矩能够把，就等于说是把他们100年前的这个规矩能够用书来重新写，让后人知道我们是怎么做的，所以又重新写了这本书，叫《密西拿》。那里头提到叫犹大公会，犹太的公会，这是在耶稣基督时代前后的，这个是罗马人统治底下的这个犹太人的最高法庭。那这个我以前不知道，我看了才知道，他说一般有71名成员，主要有三部分组成，一个是这个祭司的家族。那就是大祭司为代表的这个祭司，之前以诺传道讲过，说这个有这个撒都该人，有法利赛人，那这些大祭司的家族是属于撒都该人，他们是属于这个自由派，不相信有复活。然后另外两个类别，一个是文士，就是律法师，他们比较对法律比较熟；另外一个是长老，就是各个宗族的这个各个支派的这些首领嘛。然后他这两类人呢，后面这两类都是法利赛人为主。就他们对法律、对律法很熟，然后很遵守律法，而且他们相信复活。这我们知道，这中间有这个差别。然后公会有什么样的司法管辖权呢？就那个时候其实，是属于罗马帝国，然后说犹太人属于自己管理自己的这个，就靠这个公会，就属于等于是一个我们现在叫什么油监呐，什么傀儡集团是吧？等于说是在这个代理制，然后他们是自己管自己的事儿，然后他们给了他有限的这个管理权。有三部分，一个是宗教事务，一个是民事事务，跟这个死刑它是有限制的，其实不是所有人都能够判死刑，所以它首先宗教事务就是涉及到他们宗教的事情，什么亵渎啊、假先知啊、违背律法呀、还犹太人宗教的这些实践，就所谓的这些我们常说的这个安息日的这些要求，然后民事的事务主要是一些重大的刑事案件，或者谋杀或者叛教，他们拥有一定的权利，他们可以逮捕人。有权审判不涉及死刑的这个案件，然后有一些死刑的限制呢，它是要罗马巡抚批准才行。就这个犹太公会是没有死刑的这个权利的，所以我们也就了解中间为什么他一定要把这个耶稣送到比拉多那去，因为他是没有死刑的权利啊。然后就知道整个犹太公会的这个背景啊，叫做 Sanhedrin，我这个不大会这个词，我就算啊这样发。然后他有些审判规则，这也是刚才说那个密西拿那本书里头专门有写的。第一，他开庭的条件，时间有限制的，这个禁止在夜间开庭，他们仅限是白天开，就这个法庭只能白天审，然后呢，尤其是以早晨为最好，然后死刑呢都必须要分2天审理，就不能一天，他觉得太儿戏了，然后里头在后面有讲到这个死刑的要求的，然后他需要2天，而且需要隔夜。从这个密西拿讲的是说，一个死刑是个重要的审判，所以你要给法官足够的时间去思考，给他一晚上。去想一想，需不需要判死刑？然后这个地点呢，规定在圣殿的这个叫做凿石之庭，程序的时长，它禁止在安息日或者是这个节期前面来开庭。 然后证人的要求，证人必须有两个，必须没有利益关系的啊，就跟这个被审判的人没不能说有利益关系，他们之间也不能有利益关系。然后证词必须在独立的询问底下是完全一致，就时间地点跟这个事情的发生都得完全一致，如果不符，这个证人的证词就无效。然后证人的责任，这是很关键的一点，就是如果做了假证，那是因为按照犹太的律法，它是叫以牙还牙，以眼还眼嘛，就你要是。控告这个人的罪行，但你是做了伪证的话，那你要按这个人的罪行来定他的罪。就证人如果他做，说明了他做了个伪证的话，那他受到了惩罚，就要受到这个假设的这个刑罚的这个处置。啊，被告的权利呢，第一他可以获得辩护律师，另外可以提供到最后一刻都可以提供这个无罪证据。然后他有个习俗的，到后面会讲到。啊，这是他的规则的第一部分啊。然后第二部分。他说：“程序的环节就是关于这个审判的环节，这个书它有很明确的规定。说第一，它要初步审查，说法官投票从无罪开始，就跟我们现在这个所谓的法庭都是从无罪推定开始的。然后其次呢，就在审判的时候，现在由最优让那些年轻的法官先发表意见，他怕那些年纪大的或者是大祭司先讲了结论，那别人就跟着他的结论来讲。所以他要求让年轻的法官先讲他的意见。”就他觉得这个人有罪没罪，然后才慢慢的往后判。然后还有投票规则，投票规则他一定要多数票，而他有个很特别的规定说，如果是全票说他死刑，那也无效。他认为如果全票就说明这个人没有疑点，说这个所有人都同意，那说明这个死刑判的是有问题的。他是这么看，说全票死刑无效，而且多数票必须多两票，就比两票要多。该知道是个奇数票，等于36对35是不行的。就一定要多于36票才能判死刑，这是他的死刑，而且死刑判决后呢，他可以让证人要去撤回他的这个机会，就给他这个证人说，哎，这个罪行太重了，我可能有点怜悯，我就撤回不控告他。然后执行前他有一个该说有个细节，他可以喊的，因为他给这个被审判的人有一个最后的机会挽救自己，他会说，那现在是最后的机会了，如果你还有证据，一定要提出来。这样是能拯救他的，然后他会喊叫，这个用这个声音来呼喊，让这个新的证人出现。然后死刑的方式就是常见的他们犹太的几个死刑，而且死刑前是可以允许他公开的忏悔，然后民众为他集体祷告。这是我们知道这个根据这个当时的这个规则，它是有这么多规则的。然后我们再看圣经马可福音讲的这一段，看这一段审判。跟他的规则是不是有很大的不符？有哪什么地方不对？这是我们想看的。给的时间不长啊，因为今天整体我们有5个讨论，所以时间希望大家能够抓住啊。在之前我再讲讲这段经文总共3段，整个3个故事。第一个是由耶稣在犹太公会被审判，那我们着重就看听 Galen 牧师让我们看他跟这个规定跟犹太人的传统规定有多少不符，他是不是一个不公义的审判？第二个部分呢，讲彼得。彼得否认耶稣是主，这是他的老师。然后这个故事，我觉得以前很熟了。我们老觉得，在我自己啊，对我个人，我觉得这故事好熟。然后每次都觉得彼得有问题，他做不到，他软弱啊。我跟他一样，或者是我跟他差不多，或者觉得彼得做的不怎么好，是他个人的问题。他一开始夸口，在这又做不到。但我看这回 Tim Keller 牧师是从另外一个角度去看，用彼得跟耶稣来做对比。我以前没想过，彼得原来是跟耶稣做对比。就耶稣被审判的时候，他是怎么面对的？他是怎么同样的情况，他是怎么处理的？而彼得在被这个，他同样其实也是一种审判，然后他是怎么面对的？他处理的结果是怎么样？那这里头我觉得是第二部分，第三部分就是耶稣在比拉多手里受审。那今天我们就因为时间关系，第三部分我们就不讨论，我们只要折重点就在彼得这个部分。那我们先开始。填一个表，就是刚才说的这些规则，跟耶稣受审的情况，跟他的规定有什么不符？大概给大家3到5分钟，我们快快的就过一过，这都是事实啊。如果需这个表格都打印在头，如果需要的话，我把刚才那些事实再翻出来，大家可以看看。分组啊，还是分组，还4到5个人一组啊？是犹太公会对耶稣，是2个罪行的。指控，一个是拆毁圣殿的罪，说他要拆毁；另外一个是亵渎，说亵渎神，说他说自己是神的这个罪。 哦，那个没有打出来是吧？不好意思啊。正常程序是吧？该用。对，这是以前不知道的，他就专门讲，简单回答吧，金梅那边怎么样？你们来先回答简单的事实。把那个摁一下，好，那那林老师，哎呀，这个我们这个首席结论性的，
每一条都不合法。OK，结束
每一条都不
了。
合法啊，
对，时间、地点、程序，这个等等等等等等，
对，
对。
都有经文的啊，《马可福音》53到65，它是夜间的秘密审判，证词是矛盾的，是吧？56跟59能看出来，两个证人讲的都不一样，然后是。隔夜行判他也没有，他当夜就已经得出结论要判死刑，然后他无罪推定呢，他事先就决定要判他死刑了，因为他让犹大去抓他的时候，其实就已经安排好是要把他定死，所以这个违规的性质是很明显的，一个是非法，一个是无效，一个是程序也违法，他司法还腐败了。好，最简单的，对，就比较好像刻意安排是吧？所以刻意安排的这个审判。然后第一个表是内容，第二个表我们来看 B 的，说这个其实这个主要是审判他两个罪，一个是拆毁圣殿，一个是亵渎。大家觉得这两个罪，控方的根据是什么？耶稣有什么言行没有？他是不是犯罪了？这个背后有什么深层的意义？对，好，下面我们要再给大家4分钟，啊，那个。那下回让 Wilson 那边回答了。
速度
啊，
太快，
速度太快是吗？有点慢点是吧？好。啊，
对不上，我们对不上。
学习的时候不要忙其他事了，忙起。
就是第二
耶稣有没有
个，
说过啊？
对耶稣的控告罪有两个，
有点像个法律生是吧？今天我们有点像法律学院的学生在学习这个。
控方的依据可能是要找你英文那个。就是温度也到啊，可能需要很多时间。他应该给我英文没有，尤其在那那个
有没有 tips？有没有 tips？
哦，好的，就在后面。那个葡萄都给我来
哦，开放款他应该是
一下子开挂的游戏。
哦，对，你可以放款，可以放。您都有人给你了，还要
就
跟
是
你
你发，你发，我记得，
我跟你讲，马进超，马进超嘛，
是吗？
先麻烦你，准备有。
他就放过我的，就我猜，什么？耶稣的言行说啊，你们如果拆掉了火墙，变成证人指控他，说耶稣
大声
说我要来，
我要拆，
然后我来建，
对，
这是个火墙的事，太矛盾了，因为我觉得。第二个就是确实这种指控官，就是说，我说他们好像， 但是你不相信呢，人家说的是，所以他就是亵，他们就是说控告他是亵渎神，对。但是。耶稣实际言行，从未直接说过此话语，实际预言过什么？
还有耶稣说是你们，
你们怎么？
他不是说我。
对，你是那三千岁的儿子，是的，我是。你说我是，他就觉得我非常好，对吧？对对，切合理解。家只会看我的饭碗，这个要这个是画书卷的那个，
怎么样？刘婶那边填的怎么样？你们
现在只有第一个。
填第一个。
好，作为圣殿这个最空方的依据就是。他们说，他们听到耶稣说他要撤回圣殿，3天之后重建嘛。耶稣的言行，耶稣从来没有说他会撤回圣殿，他是说你们会，是不许他激进的。
对，耶稣没有这么说过啊，所以他没有犯罪，是吧？
耶稣没有犯罪。
那深层的含义是什么呢？真相是什么呢？
但耶稣说了，基督复活，他不是说真正这个。建筑物，只说了自己的死
自己的
复
死
活。
跟自己的复活，耶稣讲的是这个。
对，
好，说得很好，第一个填的完全正确啊。
谢
那
谢。
第二个亵渎罪，马吉说。
对对对，亵渎，所以这里面还是挺直接的，就是说，因为那个大祭司问他说：“那称，你是不是那当称颂者的儿子基督？”他说：“我是。”那其实耶稣说的是时期，他确实是，但问题是，当时那帮人他不信啊，他不信的时候，他就认为你说的就是亵渎罪，对，
所以他的依据是耶稣承认，是吧？
对对对，承
然后
认，
耶稣是不是就要看耶稣是不是神？如果他是，他就不是犯罪，是吧？如果他不是，那他就是亵渎了。那深层含义就是他到底是不是神？然后 David 这边有没有？赵弟兄这边有没有？你们有什么补充没有？没有，没有，我们就快一点啊！David 要讲
整个问过程有问题，
啊，过程有问题
因为按照你刚才那个表上，他要求就说是这个要证词要在独立询问下，他因为他这是一群人回答，不是单独询问，
对，这
是
是
吧？
有问题，对。
行，我就补充这些。
好，谢谢。我们来看看这个，因为刚才那个表已经讲过，我们看这个表，这个字有点小吧，大家看清不清楚？他讲这个。大概第一个控方的证据就是说他要拆嘛，证人说他要拆，3日内另造一件。但事实上耶稣没有说过这话，是吧？他是实际预言过圣殿要被毁，他曾在预言洁净圣殿的时候隐晦的说过，比喻过这个事儿，说你们拆毁这殿，我3日内要再建起来。这是约翰福音2章19节都讲，他指的是自己身体的这个复活。然后这个有没有犯罪呢？肯定是没有罪的，在这一点上，拆毁圣殿上，因为他证词是矛盾的，本身这两个人就有点，就他的证人说的话是有点伪证的这种嫌疑，而且应该就是构成了伪证了，这两个证人之证词之间都不相符。然后这个预言的实现，就是一个是实现了啊，上回我们讲过，在公元70年这个圣殿是被毁，然后神学的真相就是神以耶稣是以自身为新的圣殿，取代这个祭司制度，然后他会。重新复活，然后这个幔子就裂开，等于说这个圣殿其实这个祭祀功能已经没有，所以这是深层的含义。那我们看看亵渎罪，亵渎罪里头怎么说？耶稣说我是基督当称颂的者的儿子，又宣告说你们看见人子坐在神全能的右边。刚才马姐也讲到说，别人问他的时候，他说是我是，是吧？用我是来回答，他确定他是一个，他这对他而言是一个事实的宣告。然后他用了但以理书的人子来指出自己，用诗篇里头来说自己坐在神的右边， 来强调自己是神。所以这个争议的核心就是耶稣到底是不是神？如果他不是神，那他就是亵渎了；如果他是神，其实他宣告的是真理。所以这本身他是不是犯罪是根据这个事实来看的。然后里头有一个就是深层的含义，他说公会用亵渎罪来定罪神自己，这对我们基督徒而言，我们相信耶稣就是神的话，那其实这个公会是用一个亵渎神的罪来定神犯了这个罪。然后神学真相就是耶稣基督是道成了肉身，成就他的救赎计划。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审判的整个过程，该从这个两个讨论，其实让我们知道耶稣其实在这个审判过程，第一，他程序上并没有受到一个公正的审判。而这些人是预设了立场，是要定他罪来进行审判。而这两个罪的这个审判，其实都有这个，第一个是完全不成立，第二个其实他没有确究耶稣到底是不是神，他轻易的就得了结论说他不是神，所以他就把他定义。而他没有想到另外一种可能性，他若是神的话，你是怎么做？你怎么能没有证据去证明他不是神呢？就是这是他作为一个审判的一个。得出结论的这个过程，它是有这个瑕疵在里面，所以这里头第一个讨论上，我们知道整一个审判，其实在法律上、公义上都是站不住的啊，都是有问题。那我们来进入第二部分，比较强调我们比较熟的这个彼得跟耶稣。我刚才说，我们以前读彼得，总是从彼得单一个角度去看，彼得经历了什么，他的话跟他前后有什么矛盾。Tim Keller 牧师在这是用彼得跟耶稣来做对比。就刚才我们说，耶稣在马可福音里头，耶稣被审判的时候，他是怎么面对的？譬如说，质询他的人是谁？质询彼得的人又是谁呢？我们知道这个，他说彼得其实也是在被审判。彼得被谁审判呢？彼得人家问他说：“你是不是这个人的门徒？”的时候，是谁在问他？人家说的这个事情是不是真实的呢？对耶稣而言，这个指控是不是真实？对彼得而言，这个指控是不是真实？然后回应。就耶稣是怎么回应的？彼得是怎么回应的？他们回应的是不是事实呢？就彼得，人家问他是不是耶稣的门徒，他的回应是真话吗？还是假的？然后耶稣别人问他是神吗？他回应的是真实的还是假的？他是不是也可以回应说我不是？他就避免了这个审判呢？但他回应的是个事实，是不是这样？然后他同样的回应，道中都有行为的后果。然后彼得的回应，他有一个后果；耶稣的回应也有一个后果。然后他们的后果分别是什么样？然后定罪的性质又是怎么样？这彼得的定罪，我觉得这回我是我特别有意识到的。其实彼得也是被定罪的，那他是怎么被定罪的？然后耶稣也是被定罪。刚才说耶稣在这个法庭里头被定了罪，他是怎么被定罪？这两个对比又是什么样？大家来讨论一下，分析一下。我觉得这一段可以让我们真的看到彼得跟耶稣的这个对比是何等的这个强烈。当然，下一个就是说，其实我们也是彼得。大家先讨论 A 这个部分啊，我们还是给大家5到10分钟啊，这也给的时间稍微长点，因为这个是比较重要的讨论啊，可以吗？我们在教会里头跨人群。罪人的这个过程，你看彼得怎么说的？
讲话了，我耶稣，三日我不认我。
对，是耶稣定了他的罪，不是那些人定的，就是就那些人就是到底谁？对，你是你懂了。然后彼得自己也就定了自己的罪，因为这个听到嘛，他就想起来了。
我们来，因为后面还有两个讨论，
那个质询者的身份哈，彼得是被那个使女还有一个旁观的人问的，那就是一般的那
一
个
般的啊，
吃瓜群众那样的，对 对。然后那彼得表现就是一次比一次否认的更厉害，从说我不是到主咒发誓3次然后那个指控的真实性。是对的呀，因为他们大概见过吧，反正，
对他
而且彼
平。
得的口音也不行，所以他是真的。然后彼得又否认了，那回应的本质应该是害怕
害怕。
啊，对，就是他那个，因为他如果承认的话，他看耶稣是这命运，他估计也得进去了，所以非
所
常
以
的
他
害
有
怕。
后果了，是吧？
对对，那行为和后果的话，就是，就是他否认的这个后果呢，是他没有被抓起来，但是呢，鸡叫以后呢。 他想起这个耶稣对他的那个预言嘛，他就哭了，他就是 guilty 嘛，啊，心里
对，
面非常的难受，
嗯，
嗯，其实然后我们讲说定罪的性质，其实这个是双重了，第一
嗯。
个就是那个使女的这些人这么问他，然后呢，就是等于说叫什么？耶稣定他的罪，就是说
嗯，
他想起来，他就是因为耶稣其实之前就预言了嘛，啊，所以这个是一个公义的定罪。那他自己也定他自己的罪，因为他很难受，所以 guilty 那
他
种，
自己，
他也觉得自己是个坏人，然
对，
后就
自己定了自己的
痛
罪，
哭了，
对，
对对对。然后耶稣面对的是质询者，是官方嘛，就
嗯，
是公会啊什么的，
嗯，
然后指控的真实性，假的嘛，他们说他拆毁圣殿没这事儿，
嗯，嗯。
那回应的本质。他们讲两个，一个就是说你是不是耶稣的儿子？他
嗯，
说是。
分，
前面他就不回应，后来他那个回应的本质就是是什么就是什么。然
嗯，
后他应该时间也到了，所以就揭
对，
露他身份了吧？那后果就是他就被抓了呀，然后
嗯，
后
被
面就
抓了，
被钉十字
钉十
架
字
了。
架，
对，然后定罪的性质就是人对他的定罪嘛。
嗯，人对他的定
那
罪，
对，被罪定罪了，那
对，
个是彼
被
得是
罪
被。
人定罪
被罪人定罪了，然后彼得是被公义定罪了嘛？
了，
啊，就这
这有
样，
点虚，
请补
嗯。
充。
其他有补充吗？其他小组？
林老师，
哎，
没有
林老师，
没有，
哎，嗯，对，这里头，该就是说自己给自己定罪，其实经文里头是有提到的啊。我们看这个 Tim Keller 是怎么说，他说质询者就被卑微的仆役质问，是吧？耶稣是在公会被大祭司质问，啊，这里头就是一个权柄者，就是他这个所谓人看着是有权柄者的这个审判跟。跟随者仆役的质询，就这个差别还是蛮大的。就一个是有权的，一个是没权的。其实应该说，彼得的这个被审判的这个对象是相对轻一点啊。然后指控的真实，其实彼得面临的指控是说他是基督，是耶稣的门徒。他其实这事实嘛，是吧？他就是跟着耶稣的，他跟耶稣是老乡，是加利利人，其实口音都一样。但是他自己却否认，耶稣被指控的两个都是假的，一个是拆毁圣殿，一个是亵渎神。那如果他自己本身并没有说要拆毁圣殿。他是指出来他们要拆毁，而且他自己是神，他在他的角度是真实的，所以呢，反讽性的对比就一个是说真话的人，他是真理者，他被诬告了，而那个说谎的人，他其实被揭示了他的真正的身份，就彼得其实他既然说谎，他的真身份被别人认出来，但是其实是他是被人家揭示了他的真正的这个本质，回应的本质是什么呢？彼得是否认了真相。而耶稣是宣告了真理，所以这里头耶稣是承认自己的身份是神的儿子，他就是神；而门徒是否认了他跟耶稣基督的关系。那行为的后果，那彼得这么说了，他就跟那些仆役一起取暖了啊，站在那都得到了安全，短暂的平安。而耶稣是为真理被殴打、被揍、被打脸，是吧？吐唾沫在脸上，被羞辱，他承受了苦难。所以坚持真理的人，他肉身受到了伤害。而这个避这个伤害的人，他就是身体得到了暂时的安逸。那定罪的性质，这都是我觉得是蛮重要的一点，因为他这个有一个71节，其实英文里头讲的是 invoke a curse on himself，就他自己啊是发了一个对自己的诅咒，他赌咒发誓。那我们这些三圣经没有讲，彼得自己赌的咒是什么，发的誓是什么？我们可以想象的，肯定说我要中国人常说就我要说谎，我就是五雷。这个天雷劈我是吧？那他这种情况，他说我要说谎，那我就是怎么着，就他自己给自己定了一个罪的，他为了证明自己说的真话，其实给自己定了个罪，这是他公义的自我定罪。其实他说了谎，他定的罪其实就落在他自己身上。他为什么要去哭呢？他就发现我自己诅咒了自己，这是真实的事情，而我就把自己给定了罪了。那这是我觉得是这回我是很大的一个触动，我看到。其实我个人也是这样，我们常常在我自己常常不接受一个事实，其实到最后我是承受了这个事实的结果，这是我们常有的。然后耶稣他被不公的定罪呢，公会派他要死，这是一个不义的这个司法审判。所以我们可以刚才若梅也说的两个反讽的对比，一个是义人被罪人定罪，那另外一个罪人他自己定了自己的罪，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这个对比啊。就耶稣是义人，他被这个。一个大祭司，这些罪人来定了他的罪，他是神，他被罪人定罪，而彼得他自己是罪人，他明明犯了罪，结果他最后自己把自己定罪，他说我要是犯了罪，我要是说谎，我就怎么样怎么样，其实他是自己诅咒自己。好，这是一个 彼得跟耶稣的对比，就 Tim Keller 牧师从这回给我们让我们这个就看见两个审判的对比。其实彼得也是一个审判啊。我们来看第二个 B，就是彼得回应的方式跟福音有什么区别？我们可以这个整个经文就更长了，就从彼得说我别人就算死啊，就别人就算背叛你，我就算要死，我也会跟随你。然后从这个角度看，他一开始跟耶稣承诺的东西，到了最后他去痛哭。这个过程，它整整一个反应，该我们用彼得被审判的这个整个反应的过程，跟真正的福音对比，福音其实希望我们怎么去做的？我们如果得着福音，我们是应该怎么去回应这些每一个事情？彼得的做法为什么跟福音有区别啊？他为什么就要痛哭要悔改？这是一个这个更深入一点的问题，我们来讨论，也是5到6分钟啊，最后还有一个。
这样的，
对，可以。
对，在这个地方，你发音其实就是，但是你也通过一种方式，是这个力量，还有在设立自我，对吧？另一种方式。
我们简单想了一下，说彼得或者是我们的方式，以为救赎是通过自己的良知，然后通过定自己的罪来达到一种自我安慰、自我救赎的一种感觉。那这个力量其实也是凭着自己的血气，凭着自己的想法去做的。
是的，是的，
但这个其实本质是不可靠的，因为你信仰的本质其实是根据周遭的环境以及别人怎么对待你的方式？假设你因为权势就因为就低头了，或者说根据那个世俗的眼光，你就会改变自己，像变色龙一样。
对对，叫随机应变是吧？
对，因为他之前在耶稣面前，他信誓旦旦的说：“别人都会这样，我不会这样，我一定会跟随你。”但真正面对考验的时候，其实没有办法坚守自己的想法，因为害怕受苦嘛，害怕受别人的鞭打之类
对，
的，
害怕
皮肉之
那个
苦。
结果是吧？
对，
对，他
他是
本质上是信什么呢？就那会儿，他承诺说我别人怕了我都不怕。他的本质信的是什么？
信的还是自己说那个时候能经受住考验吧，相信自己的能力。
相信自己的能力
对。那这个生活目标可能就是，就图安逸或者图自己能够在那个社会上能够立足，或者苟
苟活啊，对，对，
那这个生命根基其实是谎言构建的，是一套自己说服自己的一套理论或者价值观。
对
那
对，
真正的福音应该是依靠神，依靠基督给我们求安慰、求救赎。我们把自己的罪归在他身上的话，那生活目标就是仰望神。假设你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以神的标准、神的公义去活，就结出圣灵的果子，这样生命才会不断的发展。
挺好，你看这个句活就很好，很棒，谢谢谢谢。Wilson 呢？还有什么补充没有？不，每个人都不一样了，就是我们的生活方式。Vivian 有没有？来，林老师肯定有，来，那给林老师吧，来，是，眼墙应该有一些吧？
我替眼强嘛，眼强问了我个灵魂拷问，拷问，
啊啊。
就现在，如果你的学校说你只要是信耶稣，就给你开除了，还要抓起来是吧？他说你会怎么回应？我说我知道应该怎么回应，但是我能不能那样回应？我只能说求主怜悯，主啊，我愿意按你的心意，但是我能不能做到？你来带领我了，我所不在乎了是吧？啥就？
那你应该怎么回应来着？就是说揭竿而起吗？
没有没有，就是求主怜悯。如果主让我怎么回应，求你给我 勇气和信心，可以按你的心意做。但是我真的不敢说，我现在能一定做到什么。对，我想刚才讲的很好，就是说彼得按自己的良心或者按自己的良善去回应，都是靠不住的。只有神的良善靠得住。
昌明那边有什么回应吗？有没有回应？那我们就接着讲，因为后面还有个讨论。其实这头大家都讨论到了。其实彼得一开始他是觉得靠行为的，因为他觉得我只要不出卖耶稣，我一定能够得到一个什么什么，就是他是这么想。然后他倚靠的就是自己的力量啊，那我就是门徒，我有智慧，我去规划，我做门徒以后跟着耶稣，耶稣若是基督，是弥赛亚，他来重建犹太人的国，那我就坐在他右边，是吧？他的门徒都这么想的，他有他的规划，他的想象就是。耶稣会弥赛亚要来带领以色列人推翻这个罗马人的这个统治，然后他们是要成为这个地上的国的见证者，啊，他会有这样的想法，他会有他的规划，所以他的攻击的交易的信仰的本质是什么呢？就是我撇下一切来跟随神，神就一定要祝福我，所以我只要做到这个，神就一定会给我这个，就是他是这么想，是吧？所以他承诺给耶稣的时候，他也是这么说，我承诺。别人卖你，我都不走，所以我一定要得到一个，就是在世界上他能得到的东西。他追逐了世界的成功，他要获得这些。他生活目标也是很明确的，对。但他自以为意，说我比别人更真诚的时候，他的根基是在这，我比别人好，就是我们常说的比较，就是我不见得是最好，但我比旁边这个好一点。那他觉得我比别的门徒更好，所以他觉得有了比较之后，他就能往前。所以他用道德来支撑他自己的身份。而真正的福音是靠恩典得救，刚才文杰也说了，就我们得救是本乎恩因的信，不是按行为，是因为神他就要爱我。那我们看到耶稣的力量的来源是什么？是他的软弱。其实他是为了软弱的人死的，而且他最后是死了来显出他的大能。在我们的角度，就是很多人觉得这个英雄怎么能够以失败来表现出他是个英雄呢？就耶稣是用死来显出他的能力。而且他是接纳所有的罪人，他的给的恩典是白白的舍去的，他没有要他们给出任何东西，所以他做事情的时候其实并没有要求回报，这也是福音的很关键的一点。我觉得我们很多时候想，福音就是我在神面前虔诚，我去努力传福音，那神就要祝福我，我是这样想。而他这个福音真正的是说我无论有没有什么样的结果，我都定义要这么去做。其实我是先相信我要做这个事情。然后神的祝福可能可以有，可以没有，因为神是他是主动的。而当你有这样的信仰的本质的时候，你才知道这个恩典真是白白来，没有一件事情是我因为做了什么，所以我配得这个。在他生活的目标是要得着基督，他要用基督做至宝。就因为就那天说我们说这个在前一刻讲到这个玛利亚把香膏涂抹在耶稣身上，那因为耶稣在他眼里是至宝，所以他可以把自己手里最重要的东西抹在耶稣身上。如果我手里这东西比耶稣更重要，那我是不会把它拿出来给耶稣的。所以他这里头就要得着耶稣是他的至宝，这才是他生活的目标。当他以耶稣为目标的时候，他就可以把手里所有的资源都投在耶稣里面去。生命的根基就是要披戴耶稣，就我们的根基是要我们要成为耶稣，让耶稣的生命在我们生命里头，这样我们才是福音，我们里面才能有爱的能力，能够有良善。如果单靠自己说我要跟别人比较，我要做得比人更好。那我们的生命中有很多这样的，回头再往后我们讨论完最后一个，我们有时间大家再来分享啊。最后一个就是我们看彼得是为什么会崩溃？我们看彼得最后他是去哭了，他的崩溃是为什么？就是他其实我们经常也会有这样。我想每一个人，当我们一些目标没有实现，当我们觉得意识到自己做错了，自己给自己定了罪的时候，其实我们是会崩溃的。那这个崩溃就是我们常有的一个路径。那我们其实着重看福音，福音是怎么样我们恢复过来的？彼得是怎么能够再被建造、再被恢复？所以，时间因为有限呢，我们可以讨论福音的恢复的过程。我们看看这个什么会让我们崩溃？在福音里头，我们怎么样能够这个在崩溃里头能把这个崩溃给抵？我们有什么样解决的方式？跟最终的结局是怎么样？啊，我们就给大概4到5分钟的讨论，要最后就结束啊。来来来，
好，这个崩溃的诱因是 人设崩塌，他彼得想象的自己这个人设，自己给自己设的那人设崩塌了，那表现就是哭了，痛哭是吧？若梅说，然后解决失败，他就是回去打鱼了，然后最终结局是耶稣向他主动显现啊，复活的耶稣向他主动显现。我们还没来得及讨论福音恢复途径。
Peter，你后面有没有？你们有没有
有
什
没有
么讨
补
论
充？
？David，有没有？
我们想崩溃的原因很多，可能是因为他心中的那种愧疚感，就想到说耶稣带了我3年，对我这么好等等，然后这么一个试探，我就抵受不住了。那或许类似说，比如说一个婚姻里结婚了10年，然后先生一次出差，结果把持不住出轨了，那他可能心里头很类似，太太对我这么好10年，但是一个小小的试探我就失败了，我就这种心中的愧疚吧。让他整个崩溃了。
对对对，我们自己也是常有这样，我大家可以讲。我们看耶稣这里头讲，他的一个是灵性，一个是跟随耶稣未得世俗的成功。然后他从自我防卫到否认真理，到自我诅咒啊，他靠自己的力量认为不再跌倒，他最后会继续失败。如果他没有悔改，其实自己一直会自己定自己的罪。其实福音的恢复的路径是让我们认清双重的真相：首先是我们里面是没有良善，在世上我们是有苦难的。我们不要指望说跟随耶稣了就没有苦难了，我只有幸福跟这个祝福啊，只有成功这样，这不是的。世界上我们是一定有苦难，然后。这个表现，当我们就崩溃的时候，我们是就面临最挫折，或者是我们做不到的时候，其实认罪悔改，领受赦免，然后最后是被基督重建，接受永不嫌晚的恩典啊，他的怜悯不知断绝，就是我们无论跌到哪，耶稣基督都可以拯救我们，就没有不能被拯救的罪人啊。我们常说的这个信靠福音不被定罪，最后能够成为教会的磐石，就这彼得就成为教会的磐石，他信靠了福音。他就不被这个自己所说的这个罪所定。那我想说，最后我也分享一下我自己啊。我在这段时间，我这个之前去美国出差之前，就跟我的公司的这个老板就有了这个出差的这个争执啊。然后我就有很多怨恨在里面，就觉得我这么勤劳的工作啊，就一点假期就有很大的矛盾，然后就很多苦读在里面的时候，就觉得哎呀，我这做挺好的，跟别人比较，又觉得我这个跟市场上的人比又怎么样，跟公司同事比又怎么样，很多这种想法。那之前我就有一段时间读经文呢，就神突然感动我，看到我的老板也不容易，他辛辛苦苦的在公司里头工作，然后为了公司这个能够这个挣钱嘛，能够营运，他其实花了很多心血。所以当我看到别人做出努力的时候，我才觉得我其实我自己其实做的也是。不如人家，那我在这个点上我怎么看？耶稣是怎么拯救我？所以我突然就看到人家闪光的一点，我想耶稣能让我看见别人的良善，这个时候就拯救了我，不再因着别人对我的伤害而去继续苦读。那我觉得这就是福音的这个拯救。福音让我们看见的是说我是个罪人，其实我们常常看见的是别人是个罪人，没看到自己是个罪人。所以福音就常常提醒我们。其实我们是个罪人，我们是被得救的，我们是被神所救，所以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是要活出耶稣基督。因为别人是罪人是正常的，但我们要看到别人身上耶稣的样式跟耶稣的光，我们才会知道耶稣就在我们身边，而不是我们被罪人所捆绑。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提醒，我们作为福音怎么能够克服自己的崩溃？我想我刚才那种崩溃是说我对自己的这个不公平待遇的这种难受。那我想别人的。每个人在各个场合都有各样的崩溃，我们怎么能够靠福音能走出来？就耶稣基督怎么让我们看见他就在我们身边，我们不被定罪，我们甚至可以像彼得那样成为教会的磐石。待会我听到讨论说，其实彼得还不如那些，一来抓耶稣就跑走的门徒是吧？因为他还跟着去，还否认，还3次不认主，其实好像更不如别人。但如果我们去比较的话，其实永远都没有希望。福音就是让我们看见耶稣是怎么样能够拯救每一个人，所以我觉得今天就总结，我觉得这一堂课，就跟前面两堂我在讲的，玛利亚高耶稣是让我们看见耶稣是至宝。上一堂课玛吉姐妹讲的就是说，耶稣的死我们不能轻看， 这节课我觉得能提示我们的是说，彼得面对审判就是我们面对审判，耶稣审判有一个榜样，我们面对审判是有另外一个样式跟模式的反应。那我们今天学的就是说，我们要知道我们面对审判我们会做出什么样的反应，然后我们要警醒，要走福音的方式，而不是用彼得老我的方式啊。希望大家能有这么一点的认识。我们来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主耶稣，宝贵的圣灵，主啊，你知道我们的软弱，你知道我们，在里面没有良善，主，我们只有倚靠你，我们只有披戴你，只有把你放在我们的生命中，让你的生命成为我们的生命，我们才有那福音的盼望。感谢主，你给我们的恩典，让我们真是知道，我们即便不配，我们在各样的困境中，但我们仍然可以得胜，因为你的恩典常与我们同在。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